弟兄姊妹平安，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个网上嘅 video？ 个 video 嘅名咧就好叫做职场射博操，职场射博操。嗱，如果大家睇过嘅时候咧，睇完之后咧，可能会大家真系会爆笑。爆笑之余咧，唔单止爆笑，你仲会有一个会心嘅微笑，因为当中有好多引起你共鸣嘅地方啊。射博里边这个片里边咧就讲咗有唔同嘅篇嘅，有低层篇啦、中层篇啦、高层篇。嗱，低层篇嗰度讲话，有啲回应就话，我都系照你的意思去做啫。上一首同事都系咁讲嘅，我真系唔觉得我错咯。呢啲系一个对白啊，喺呢个嘅video 嘅里边。其实射博咧唔单止发生喺香港嘅，射博咧无分各界啊，甚至呢出嘅射博操咧就传到咗内地，而且好多人咧都赞佢哋，俾咗好多嘅 like 佢。我好欣赏导演咧，用一个嬉笑怒骂嘅方式咧，去描述咗或者嘲讽咗香港职场环境当中一啲黑暗嘅地方。因为喺职场嘅里边，射博似乎慢慢成为咗一种嘅文化。当我哋喺教会嘅团契嘅分享嘅里边，亦都喺职场里边嘅弟兄姊妹不时都会分享有啲嘅上司啦、同事啦，都有啲射博嘅情况。咁我问大家个情况啦，射博嘅相反系乜嘢？承担系咪？哇，非常好，承担系啦，就系有膊头有腰骨。嗱，某高官咧曾经有一句名言就话：做男人要有咩啊？膊头啊，做公职咧要有腰骨。做男人要有膊头，做公职要有腰骨。其实在讲什么呢？某种程度我在显示很夸张地讲现在的情况，可能有膊头有腰骨承担，可能在这个世代里面变成稀有的动物，甚至被誉为可能有些老土。但是其实我们细心想想，承担自古以来其实就是一种的美德，甚至可以带出一种香气的个人的一种的魅力的彰显。细心想想我们身边的情况，无论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多很多人是愿意去承担的。今天我们思想一个的主题叫做做个有腰骨的门徒。在职场我们或者不喜欢有些同事上司射博，但是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又是一个有膊头有腰骨愿意去承担的门徒呢？我们遵行圣经、信服圣灵的时候，会不会都是选择性的？选择性地信服和遵行一些比较容易去执行的事情。但是在一些属灵的事情里面，如果比较困难去面对的时候，普通话叫吃力不讨好，广东话一句很别致的就是嘥心机挨眼瞓的事，我们会不会去做呢？付出了辛劳，但是不是马上见到果效的，甚至随着时间过去还有一些反效果出来，我们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如就退却了，不去做了。但我们问一下自己，如果对的事是不是应该选去做，而且是坚持去做呢？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有关怎样做一个有腰骨的门徒，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课。回到加泰书里面，加泰书是保罗在第一次宣加泰教会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里面所建立的几间不同的教会。加泰其实不是一个城市来的，是一个地区来的，在阔的框格里面就见到有几个城市。如果我们看回《使徒行传》13、14章的时候，我们见到保罗怎样在当中去传福音。讲回加泰这个地区，其实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好受犹太信仰所影响的地区。即便保罗未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些外邦人、希腊人在会堂的当中已经是成为了外邦人的犹太人的了。所以保罗去到会堂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当中信了主的时候，不单止是犹太信徒有犹太人信主，还有些希腊人已经信了主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当保罗离开那个城市去下一个城市宣教的时候，虽然那个教会已经成立了，但是当时有些犹太的领袖还尽未听信福音的犹太领袖呢，就会去充满妒忌，跟着去到教会里面就传扬别的福音。什么为之别的福音呢？就是讲到 你哋淨係信耶穌唔得噶，你仲要受割禮，特別對嗰啲外邦信徒嚟講，你仲要信割禮啊，守割禮，跟住咧仲要信摩西嘅律法，咁樣你哋先至可以得救。當然保羅知道之後，佢馬上就寫咗加泰書俾翻呢啲嘅教會，等佢哋清楚乜嘢係救恩嘅呢個嘅重要嘅教義，就係、是、因信稱義。所以呢本書好重要一個部分係講到啊因信稱義或者救恩教義嘅一部分嘅內容，強調嘅係救恩係關乎信心同埋聖靈嘅工作。但係呢本書除咗講一啲啊教義方面嘅內容之外咧，都講到咗部分嘅啊信仰嘅實踐。今日經文就講到點樣喺實踐嘅當中去活出一個信仰。我哋翻返第五章裏面講到，保羅係提到基督徒唔好似猶太人咁成為咗律法嘅奴仆，而係應該靠住耶穌基督嘅救恩得自由，不再受律法嘅捆綁。但係另一邊，保羅平衡咁講，喺得自由嘅過程嘅當中，信徒要學習去順從聖靈行事，因為喺信徒嘅生命嘅裏面，情慾與聖靈相爭，聖靈與情慾相爭，係彼此相爭嘅時候，信徒到底選擇去順從情慾呢，還是聖靈呢？喺第六章嘅經文嘅裏面，保羅就從兩個大嘅層面裏面去講述點樣靠聖靈行事，係兩個層面。第一方面嘅層面就係講到喺個靈性生活嘅層生命嘅層面裏面，點樣學習去靠聖靈行事，重點係學習分擔重擔。第二部分係講到一個身體需要嘅層面嘅裏面，點樣學習呢？就係喺肢體之間彼此分享美物啊，彼此去分享一啲嘅供應。我哋睇翻第一部分係講到挽回，係以一到第一節到第一節第二一二節主要係講到挽回嘅情況。呢度係講到有啲被罪過犯所勝嘅跌倒嘅弟兄姊妹，係保羅係講緊邊啲人呢？會唔會係頭先所講到嘅被嗰啲猶太領袖所影響嘅信咗異端邪說嘅，或者信咗割禮嘅呢樣嘅呢弟兄姊妹呢？的確係有可能嘅，因為保羅講到當呢啲弟兄姊妹軟弱嘅時候，佢對真理根基不冇基礎嘅時候，佢受到影響。但係我哋如果從一個更加廣闊嘅角度去睇咧，就應該理解呢啲講到嘅被過犯所勝嘅肢體咧，就係講到頭先第五章裏面講到嘅，當佢哋遇到試探嘅時候，喺情慾同埋聖靈相爭嘅過程嘅裏面，佢哋選擇咗去順從情慾，所以因此犯罪。跟住保罗讲话，你们这些属灵嘅人，属灵嘅人就知道乜嘢呢？当然系知道一啲喺真理根基稳固、灵命比较成熟嘅呢啲嘅门徒。佢哋生命当中有一个特点，就系拥有更加多嘅靠圣灵行事嘅经验。所以当佢哋见到有啲弟兄姊妹跌倒嘅时候，佢出于呢个嘅就出于个爱心彼此相爱嘅缘故，就会挽回呢啲嘅弟兄姊妹。但当然属灵嘅人仲有一个特点，就系他们愿意主动地去付出这些爱，愿意见到的时候就走出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回到现实的当中，我们想一下，如果真的面对软弱跌倒，特别是犯罪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敢于走出来作挽回的工作呢？还是我们内心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不如多事不如少一事，看见当看不见，知道当不知道，甚至我们会担心害怕，我们对这个肢体作出挽回的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在这里弄断它呢？有时候不可弄断会被滥用，当真理需要辩证犯罪的时候，需要责备的时候，我们不想面对，不敢面对，不知道怎样处理的时候，就强调一样东西，爱心和包容，搬出一样嘢就话不可垄断，作为一个嘅挡箭牌。跟住大家面对呢个情况都哑口无言，不知点样去面对。所以我哋有时真系需要去了解圣经里边讲到嘅垄断同埋判断嘅当中嘅一啲区别。喺希腊文里边啊，圣经大家好熟悉系呢个嘅马太福音七章呢段讲到，你们不可垄断人，免得你们被垄断。 弄斷呢個詞其實喺希臘文或者英文裏面都係同一個詞嚟嘅。佢喺聖經裏面有另一個意思，就係、是、判斷。約翰福音七章廿四節嗰度講到，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同樣一個詞都係 krino 或者英文嘅 judge， 一樣嘅詞嚟嘅。但係點樣喺唔同嘅情景裏面，我點樣分辨呢？根據聖經同埋信仰嘅認識，我哋可以有唔同嘅喺兩個詞當中有啲嘅對比，以至於我哋比較清楚當中嘅一啲嘅區別。相對於壟斷，係基礎係基於一啲主觀嘅猜測同埋推論，特別係針對對方嘅一啲內心嘅動機嘅時候，而判斷咧係有客觀嘅事實嘅根據，而且係針對一啲外在嘅已經真實發生嘅事情。壟斷會係點嘅咧？會帶一啲攻擊性嘅，特別喺言語嘅時候，要表達出嚟嘅時候，可能有啲過激嘅成分，表達一種憤恨嘅態度。但調翻轉喺聖經裏面講俾我哋聽，你哋總要用温柔嘅心去挽回呢位嘅弟兄，係唔帶攻擊性嘅判斷嘅時候，係帶住温柔嘅心係謙卑嘅態度。因為正正係一種温柔同埋謙卑嘅態度，正能夠幫助人去知罪悔改。第三方面。壟斷往往可能表達出一種高抬自己的一種狀態，但是判斷是怎樣呢？判斷在今天經文裏面說，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什麼意思呢？當我們去勸勉人、挽回人過失的時候，我們總要自己去警醒，想到自己都是血肉之軀，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不同的誘惑所牽引而跌在那個陷阱的當中。所以我們明白，首先有一件事，就是我們認同彼此都只不過是一個蒙恩的罪人，我們都是很多的軟弱缺陷。當然兩方面的目的是不同的，判斷和壟斷的目的是不同的。壟斷的目的可能就是貶低對方，帶有審判和判罪的意思，但是判斷呢是為了挽回對方，而且是不做審判官的。我哋唔會話我哋點樣去判斷點點點點，但當然我哋要清楚另一個層面，就係、是、喺教會嘅層面，面對一啲犯罪嘅時候，我哋會作出一個執行紀律嘅處分。最尾結果方面，我哋更加清晰，壟斷往往係帶嚟傷痕，帶嚟彼此關係嘅一個嘅裂口，但係判斷正正是相反的，不但能造就人的生命，而且双方被挽回和挽回的双方的关系，因着这个过程关系更加建立，更加的紧密。举一个例子，我们真的清楚神在当中怎样去做这件事情。彼得在当中是在圣经里面有两次被耶稣和保罗被保罗去当众的责备。如果我们睇记翻圣经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怎样去责备彼得？当耶稣说自己说要去在众门徒的面前说要去受难甚至被杀的时候，彼得走出来说耶稣你不要成就这件事。跟着耶稣责备他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保罗怎样去责备彼得呢？正正就是加太书前面的经文，彼得害怕耶路撒冷来的犹太领袖看到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就假装离场，于是保罗就责备他，使他回转。经过这两次的责备，我想在生命当中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彼得的生命得到成长，回转过来呢就更加懂得体贴圣灵的意思，靠圣灵行事。所以判断和垄断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的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做一个有腰骨的门徒的时候，就要敢于作出判断，挽回失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的经历就是关于梁院长的，当然不是说他跌倒，是他怎样 去帮助弟兄姊妹在当中成长。见到神学院的前院长梁家伦牧师，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他在2018年荣休，当时时代论坛就请他做了一个访问，荣休的访谈。 其中問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針對當時一個的、世界性的一個 Me Too 的運動，而帶至在教會一個 Church Too 的一個情況，有些是教牧性侵被揭發。跟住訪問的人講問到，神學院作為一個訓練、傳道同工的地方，除了實務的教學，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加強的？院長在眾多的回答的當中，他講了很多的事情。首先他承認了的確、見到自己都有家門不幸的事件發生，因為所談論的事情的個案當中就有來自見到的這些救生。院長都分享了一件往事，他說很多很多年前另一件傷痛的事情，就是有位校友被控性侵入獄。當時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院長就跟其他的老師一同在監獄裏面探望他，去安慰他，去鼓勵他。跟住當他出了獄之後，有一次在路上的時候，院長無意中又遇到這位的肢體，又遇到他的教牧，跟住他走過去做一件事情，院長走過去就攬住他。院長在分享裏面講到一段的說話，他說我們都是大罪成聖，與罪共舞，我們是包他們一生，不能在他大紅大紫的時候拉關係，發生事故的時候就割席。傳道人或者基督徒跌倒，我們傷痛但不詫異，但我們亦不能幫他隱瞞掩蓋其罪過，而是我們懷著謙卑痛悔的心去善後。求主幫助我們靠聖靈行事，當我們察覺到身邊弟兄姊妹軟弱跌倒的可能的時候，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智慧，基於事實的基礎，我們敢於作出判斷，用温柔的言語和愛心去挽回這些弟兄姊妹。第二部分的經文講到察驗，我們一起來讀三到四節經文好嗎？一二三。这段经文同样是讲到第一个层面，就是灵性生命的层面。保罗说一个属灵的人应当靠圣灵行事，同样是需要省察自己的生命，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常常特别是在一种服侍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是感受到一种满足而带来一个自夸，常常感觉自己处于一个的属灵的高峰。有牧者曾经提到，人的年纪越大，资历越深，固有的习惯的形成就越来越紧固，愿意被改变的态度呢，就愿意被改变的难度呢，就越来越难了。所以求主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留意到圣经里面有一道好像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来理解一下。第二节那里讲到各人的重担burdens 要相互的担当，但第五节为什么又讲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load，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英文比较好，但我看完都是不是很明白有什么区别。跟着我回去抄了一些资料了解一下，但是看完之后呢都不是搞得很清楚，直到我想到自己一个的经历，比我更加尽心地了解到它当中的一个的区别。记得很多年前，都不是很多年前，几年前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次跟弟兄去爬山，去行山。那次是我们一个计划了一个都几 heavy， 几长的，几累的一个的行山的旅程。头那几个钟行完之后，去到一个地方，我望见几百级的楼梯要行上去，跟住我心寒了寒，因为那时我的确很累，因为那时我的状态就是我读紧神学，又去服侍紧，跟住特别是夜晚，啱啱我哋啱第一个小朋友出世，夜晚嘅时候基本上都瞓觉得好，即系要照顾佢啦，好恨，成日都恨得唔好，嗰、那个体能咧非常嘅差，行到嗰阵时候我非常嘅攰，跟住我见到几百级楼梯，我识好已经心寒一寒，跟住唔知点行上去，跟住行咗几十级楼梯嘅时候，我已经同我嘅弟兄讲，我真系有啲攰， 我可唔可以將我背囊上面嗰啲嘢先俾分分啲嘢俾你幫我孭下？跟住當弟兄好有愛心啊，佢廿幾歲嘅呢個弟兄真係真係好有好體能好好，跟住幫我攞一啲，跟住再行咗幾十粒樓梯，喂我都係唔得，背成個背囊俾你，咁啊成個背囊孭咗啦，又行咗幾十粒樓梯，我發覺自己越嚟越有啲氣喘添，唔得啦，跟住要唞喺度。我發覺我自己點解咁辛苦？其實我雖然將背囊上面嘅一啲重擔、一啲嘅物資俾咗佢，成個背囊俾咗佢，但係我身體上嗰啲嘅重量，佢唔可以幫我承擔。背囊可以交俾弟兄去分擔，但係自身嘅體重就係自己嘅擔子，自己必須去承擔。可能每個人都唔一樣，有啲人好似我咁即係飲水都會肥嘅。我好羡慕有啲弟兄一餐可以食好多好多嘢，但系可以保持一个标准嘅身段。但系我减一 kilo 几 kilo 嘅时候，几公斤嘅时候，我都要用唔同嘅方式，要节食啊、断食啊、少食啲碳水化合物啊、糖唔食得啊，等等等等，仲要运动、跑步等等。个人都有自己嘅重担。当然我哋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担子不是指到体重，是讲到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些问题。这里是讲到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些责任，其他人不可能帮到你的，那些责任是需要你自己去承担的。在灵性生命的层面，我们会不会有这些情况？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带着谦卑受戒的心去学习怎样去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第二个方面的做一个有腰骨的门徒，我们要敢于察验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全谦卑的态度去追求成长。什么为之察验自己的行为呢？我读神学有位老师去给了一个解释，他说就是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圣经的真理做一个对比，将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一些critical 的事情跟圣经的真理作对比，从中去察验神的作为，将当中的经验体会累积沉淀，在当中发现神的作为，发现自己生命需要改变的地方，并且求圣灵在当中工作，让自己的生命进一步的提升。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就讲到创世纪的约瑟，约瑟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苦难的开头就是他被他的兄弟卖了去埃及，但是当最尾的时候，他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他讲一句说话，第五节那里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为要保存性命。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未必完全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去沉淀、去发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的这个作为在当中。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省察自己的生命的里面的一些行为，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但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样的学习，需要一样的警惕，就是我们有个习惯，我们会先为他人去读经，我们都先天有个能力，特别容易去察觉其他人的一些软弱缺陷，对自己的情况呢却是不是很想去了解。问下大家一个现况，当一对夫妇去大家是基督徒，但是大家因为有些不同的事情去嗌霎的时候，你估下先生首先去想到的想讲的那句经文是什么？这里两句你揀一句。先生个肯定可能想到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又怎么想呢？他想到的是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什么你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跟我拗呢？你应该爱我，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我舍己。会不会这么想呢？求主帮助我们先为自己去读经。当在圣经里面读到耶稣去谈论法利赛人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想起法利赛人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哋諗到啲乜嘢呢？我哋諗起會唔會諗起話，首先諗到嘅就話、是、A 弟兄同埋 B 姊妹真係正正就好似耶穌口裏面嗰位假冒為善嘅人啦、啊、還是諗返自己喺某啲事情嘅上面同樣有一個假冒為善嘅傾向呢？求主幫助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嘅歷程裏面，透過對照聖經真理學習生命的功課，做一個有腰骨的門徒。第二個功課就是敢於察驗自己的行為和生命，抱著個謙卑的態度去追求成長。第三方面講到行善，我們一起來讀這個新譯本的經文，好嗎？一二三，在聖道上受教的，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是这样。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讲到的、受教的人就是指到、一般的概念就是指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众。而施教的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那些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这些的、教牧同工等等。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奉献里面都是包括了供给、教会同工的这些生活的需要。但我哋諗返初期教會嘅時候，其實佢哋仲係冇呢啲嘅咁完善嘅呢啲行政嘅體制。就算而家呢個情況，現今嘅世代，一啲落後嘅地區都好似當時初期教會一樣，係有同樣嘅狀況嘅。同工嘅供應係缺乏嘅。嗱，幾年前我去內地湖北去做一個嘅一個短期呢個培訓嘅工作。認識到一些湖北農村裏面的牧者，他們甚至是牧師。你知不知道他們每個月的薪金是多少錢？每個月的薪金，他們是三字教會的，每個月的薪金只有幾百元，在農村的地方根本不足夠他們生活的 所需。但是當地的弟兄姊妹，那些信徒很有愛心，在那個物質缺乏的情況之下，他们是将自己种出来的最好的农作品、农作物，那些最好的鸡蛋，那些花生油、送给他们的牧师。真的就好像圣经所讲的，与施教的人分享一切的美物。他们都很贫穷，但是给我见到他们的经历，的确我感受到那份牧者和信徒之间、真挚亲密的那种的关系。但我们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到施教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认识。施教的人除了讲到在教会里面的、教授圣经的教牧同工等等之外，还应该包括所有直接教导圣经真理的这些的个人和机构。包括了什么呢？比如宣教士、神学生、圣经神学教育机构、福音机构、圣经翻译机构、宣教机构等等。这些个人机构，这些个人或者机构都是我们需要支持的。在香港这个相对富裕的地方，我们的奉献会不会都纪念到刚才所讲的这些个人和机构呢？在教会的奉献的层面，我们都会有一部分作为对这些、个人和机构作为一个支持。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生命的里面，上帝给我们人生有不同的经历，有认识到一些肢体个人或者一些机构特别对他有负担和关心的，我们会不会都在当中作出一个金钱的奉献呢？因为上帝给我们认识他们，关心他们，不是偶然的。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不断都在学习这个功课，对一些刚才所说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是作出一个金钱的奉献。但在奉献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只是奉献，而且是要需要在当中去在祷告当中纪念关心他们的生命、家庭和侍奉的。我为什么用新译本呢？因为新译本在这段翻译是比和合本好的。和合本第一句第六节的那个经文，它不是用分享这个词的，它用其他的解释。 分享其實在原文的裏面是 Koinonia， 如果大家有讀過少少了解 Koinonia， 希臘文這個詞很特別的，是 很常講的，就是講個團契的關係。團契就是這邊的分享，原文就是同樣的意思。在這裡提醒我們，其實我們跟這些施教者，我們會不會有一個親密緊密的團契的生活？而團契的關係很重要，就是講到一個的祈禱，祈禱守望。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們幾耐未為過施教者去祈禱？我很欣賞教會裡面有姊妹，幾位的姊妹，他們長期都是為教牧同工去守望禱告，特別他們都分享到在每個星期的時間，他們都特別為到教牧同工預備去跟他講授每篇信息去禱告，藉著仆人的信息，希望眾弟兄姊妹都得著鼓勵、激勵和教導。我為著他們這個持續的這個守望的禱告去感恩，我相信神必定在當中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在经文里面继续用例子去解释怎样是一个行善的过程，他用一个农业耕种的例子去讲说明。第一个讲到话三个方面，第一个讲到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肉体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我个女读幼稚园的时候呢，他們有個功課就是回家要種嘢，那次就要回家種這個士多啤梨。他呢就喜歡吃兩隻水果的，當時士多啤梨剛生出來的時候，望著那隻士多啤梨，他就問我說，爸爸我很喜歡吃芒果，可不可以出芒果？當大家明白，你落士多啤梨的種就出士多啤梨，不會出芒果的，是不是？第二部分，耕種是需要掌握時機的，要按时去撒种，收成是需要等待的。第十节那里讲给我们听，一有机会就要行善，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落种的时候，错过了就浪费了神赐给我们一个经历祂奇妙作为的这个的机会。这个除了包括刚才讲到的金钱的奉献，当然都包括了我们第一部分所讲的，当我们见到有弟兄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一同去分担，是否愿意去挽回他，使他在这个的罪恶捆绑的当中去得到拯救。第三方面，农夫是需要对耕种有信心的。有时我们会想耕种的时候都会经常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天气又不好，又有灾害，就好像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有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还未见到果效，我们会不会有足够的信心和忍耐去面对呢？圣经说时候到了，神就会给我们见到有收成。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做一个有腰骨的门徒，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敢于把握机会，作属灵的投资，行善不丧志。最近读到一篇的见证，很震撼我的生命，是关于一个的香港的一间教会的成长的一些的点滴。大概在30年前，有一个牧者开始进入一间教会里面，开始带领这间的教会。当时教会正在预备建堂，但是建堂的费用呢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在30年前3000万，在30年前应该一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当时全教会每月的奉献有这么多，大家估计是多少？不是多少？5万还是50万？每个月是5万，每个月的奉献是5万，但是面对有3000万的这个的预算要去建堂，怎样去面对呢？大家数学好好的吗？计一条数怎样去面对呢？每个月可能还有其他的开支的，是不是？跟住这位的张牧师就跟执事讲，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他很想学习凭信心去经历艰苦的日子，因为他说这个是他从神那边开始领受的，他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去度过这个经济困难 的过程。跟着他从执事讲，他 直到这个堂会成功建成和还清所有债务，他只是向教会每个月去支取一蚊的这个薪金，一蚊的薪金。那时这位牧师和这位师母住在教会帮他租的一间的宿舍里面，全屋里面 的家私只有四张接凳，连床都没有，牧师和师母就睡在地下，衣柜都没有，那些衣服是放在行李箱里面。经历了这些的贫穷和这些的艰辛，特别他用了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去赢取了教会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很多的信任，同时感动了很多弟兄姊妹同样参与了在这个建堂的当中摆上自己生命的奉献。于是教会竟然在短短五年的里面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结果是怎样呢？这间教会现在有4500人，而几十年前呢去得200人聚会，现在有每个星期有超过4500人在当中聚会，而且有5个的分堂，聘用的同工超过了100人。圣经说信着圣灵撒种，必定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想几多的生命，几多的灵魂因住牧师和这些同行一起去付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奉献，以至于他们得着这份救恩，生命得到了这份丰盛。在我软弱 的信心看来，他们这个奉献是不计后果的奉献，甚至是一种割喉式的奉献，但是所成就的却是我们眼不能见。你我是否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靠住圣灵行事，作出一个属灵的投资，为永恒作出一个的投资，用今生短暂的财富去投资在永恒的神国的国度里面，顺着圣灵撒种，就必定从圣灵生永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了一个有腰骨的门徒有三方面的功课，敢于作出判断，挽回失脚的肢体，敢于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些需要成长的地方，存谦卑的态度去成长。最后一个就是敢于把握机会，神给我们预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一个服侍他的机会呢？是不是一个作属灵投资的机会呢？求主帮助我们行善，不可丧志。现在有些时间给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对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所当中所思想到的一些经文作为一些反思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的确有时是成为了一个卸薄的门徒，我们在有些事情的上面我们没有尽责，没有去承担，但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的每一日，把握每一个机会，给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靠圣灵行事，使用我们微小的生命成就神荣耀的大事。到我们见主面的一日，愿主可以称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